Hello， 我是 Nicole。 创立妮可这样说 Podcast 之前，我在矽谷的科技公司工作。不久前，我跟你一样面临是否要离开企业全职在家创业的抉择，但我不想拿掉名片上的头衔后不知道怎么介绍自己，于是我决定把题目改成复选题，运用不离职创业开拓我的副业。现在我是一位品牌教练和自媒体创业者，透过个人品牌，我建立超过十种以上的多元收入，实现边旅行边工作的梦想。我创立妮可这样说 Podcast， 分享品牌、自媒体和艺人公司经营的秘方，协助更多人将副业发展成赚钱的事业。因为你值得坐在驾驶座，拿回人生的自主权，改写自己的人生故事。Hello， 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一位资深的自由文字工作者邱玉玲，她最近出了一本书，书名非常的吸引人，叫做《不上班每天工作三小时的自由生活》。因为我从一年多之前也开始成为一位自由工作者，我对于身为自由工作者要如何接案啊，要如何开发案源，以及要如何维持生活跟工作的平衡非常的有感。因此我们今天要跟玉玲好好的聊一聊哦，身为自由工作者要如何开发案件，要怎么报价，还有远离地雷客户，以及要如何永续经营哦。无论你是否正在犹豫准备成为自由工作者，或者已经是自由工作者了，我相信今天的节目能够为你注入新的能量哦，让你离梦想中的事业更进一步。在音乐过后，我们就一起来欢迎邱玉玲。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玉玲。
玉玲最近推出了一本书，非常的实用，我相信也是妮可这样说这个节目很多听众朋友非常好奇，就是关于接案组自由工作者的一些心法。这本书叫做《不上班每天工作三小时的自由生活》。那首先想要先请玉玲分享一下，你会怎么样建议读者要怎么样阅读和使用你这本新书呢？
我这本书目录的编辑方式算是不同，给不同阶段的读者看的，就是有些人还没有开始自由工作生活，那他可能有这个想法，那有些人是已经出来自由工作一阵子，但是他可能想要更完善自己的自由职业，那我觉得其实就是各取所需，那如果说你是还没有成为自由工作者的人，可以直接从前面开始看，那如果说你已经是一位有经验已经自由工作几年的读者的话，可以从后半部，可能对后半部开始看，那或者是说你也可以看那些报价合约，看看有没有一些方法是你可以带走的。其实就算是随心阅读，自己拿走自己需要的部分就可以了。
我觉得你这本书真的很佛心，你有把如何报价，还有报价的一些美美嘎嘎，以及就是怎么样辨别一些地雷客户，就是真的是很实际。因为我现在也是自由工作者嘛，自己出来微型创业，所以你讲到的很多点都让我很感同身受，真的算是我看过非常实在的一本书，而且很不藏私。好，那首先呢，我们也先回到你自身的身上，让听众更加了解你。你当初是在什么契机之下成为自由工作者的呢？听说这个中间有一个曲折的故事，其实是曾经成为自由工作者，但是好像第一次没有成功，后来第二次才成功，那你可不可以把这段心路历程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第一次自由工作的时候是2015年，那个时候我是因为就是身体状况不太好，就是我被检查出那个甲状腺低下，然后整个人身体状态都很差，所以我就先离职，然后就带着半年的那个紧急预备金，想说我现在就先主要是养身体为主，然后就一边接案。可是那个时候呢，因为我毫无相关知识，然后已经接近，距离现在已经接近9年前左右的时候，这个资讯其实很少，就是网络上关于接案啊什么自由工作资讯非常非常的少，然后接案网也有是有，但是就是怎么说呢，就感觉很不透明。然后然后再来是我个人的数学很差就是对于财务的一些知识也是基本上是零，所以我其实就是胡乱开始，就是一场闹剧 就是开价乱开，然后有案子就接，也不会去算说哦，我的比如说成本、车票什么什么时间成本之类的，这样我有没有赚，我有没有利润，或者是我也不会去算说我的现金流这样嘎不嘎过来，就最后都是在花我自己离职的时候留下的那一笔钱，然后花光了。我就回去上班了然后但是那时候我也觉得没有怎么样，我就是觉得说啊，可能我就不太适合这种生活方式吧，然后所以我也就很心甘情愿的回去上班，因为那时候身体状况稍微好了一点。但是后来回去上班之后有一个契机是跟我那时候的男朋友，就我现在的老公，在日本打工度假，然后我就有经过主管允许之后，我又去日本住了一个月，然后尝试远距工作。然后我就发现说，天哪，没有那些会议啊、电话啊、同事聊天啊，就是工作效率飞快。就是本来可能工作要8小时，我在那个情况之下，我可能4-5个小时我就把所有工作都做完了，然后还有多余的时间可以去散步啊、买菜啊、做家事运动啊等等的。然后我那时候就又开始动了这个念头，想说会不会其实我很适合这样的生活，只是说那时候还是没有一个决心吧。是后来到又过了几年，是我最后一份工作就是非自愿离职，然后我那时候其实还是没有决定要当自由工作者，是因为后来真的求职非常的不顺利，意外的不顺利。因为以前我在那之前找工作都还算蛮顺，就很快都可以找到新的工作，然后甚至是比如说无缝接轨之类的，可是那一次就是很奇怪，就是怎么样都找不到喜欢的，不然就是找到了，然后可能有机会录取，但是我就会觉得说我好像又会陷入一个跟以前一样的恶性循环，比如说无限增加的工作量，但是不符比例的薪水，然后我觉得那样的环境只会让我更快的离职，我应该也待不久。所以后来我就觉得那我就先不要找工作。那刚好也是因为那个时候有一个专案刚好来找我，就问我说要不要接看，我说那就以那个专案为契机开始我的自由工作生活。但是我本来是设定半年做一个人生实验，就是半年不找工作，然后靠接案能不能活下去，然后结果现在就快要5年了这样子。
所以原来其实是把原本是把它当成一个半年的人生实验啊，没想到这个实验是从哪一年开始走到今天的？
2019年的夏天到现在。
那我知道玉玲，其实你是透过文字接案的嘛？那我知道文字接案其实要养活自己，其实不是很容易哦。然后你在书中其实也有提到，就是要怎么样主动开发案件。那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我觉得如果自由工作者只是等，比如说朋友介绍啊，或是等被动等客户来找你，其实真的要能够永续经营，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那你是这个部分你是怎么样，自己主动出击啊，然后去做一些业务开发的？
我算是阶段性的在开发客户，就是一开始其实我也没有那么多知识或者是想法，就是其实一开始也是只比2015年的时候好低一点点而已。一开始就是我第一件做的事情是我在我自己的社群账号上面跟我的所有的朋友跟以前工作过的伙伴宣布说我要开始接案了，那如果有合适的工作，就是因为我的朋友圈里面大家都知道我是就是以文字为生，所以我就说如果有文字相关的专案有需要帮手的话，那可以找我这样子。我第一步做的事情是这个，然后再来就是像大家一样都去注册接案网，然后就各大的接案网都平台都去注册啊，然后填资料啊，弄作品集啊，然后再来是我想一下，然后再来是我有架自己的网站放自己的作品集，因为
OK
我除了接一般的那种媒体的采访之外，就是我后来的职涯是从编辑变成数位行销。然后那时候我只有一个很单纯的想法，就是数位行销的话 那你自己没有一些数位相关的作品，这样好像很难说服人家，所以我就做了一个，就是架了自己的官网，就是一边是透过这件事情来展示说，哦，我的数位行销能力是怎么样，然后一边是展示自己的作品，然后再来就是 SEO 的帮忙这样子。然后另外还有一个优点就是，以后人家想要看我的经历或者是作品的话，我就丢个网址给他就好了，就不用弄一大堆档案之类的。
对，
然后后来是还有去加入了 Facebook 一些社团，然后在上面自我介绍说我是做文字接案的，那如果有适合的专案的话可以介绍给我。我最早期的时候是这样做。然后但是初期的话、初期的话案源还是比较多来自于人脉，那后来就渐渐的有转移成为主动询价就越来越多，因为我架了官网嘛。然后我在疫情开始的时候，然后那个故事也是蛮精彩，就是我本来前半年过得还蛮滋润的，想说那就应该这样稳定的过下去吧，就疫情就来了。然后
对，
因为像我们这种外包人员通常都是第一个会被砍，就是被砍掉
预算。对
对对对对，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就被抽了好几个案子，然后我的月收入一度剩下13500，然后我想说天哪，我是不是又要去找工作了。我就
那
时候很焦虑。
那个
时候其实我还是真的有去找工作，然后但是一边我又觉得这可能又代表我的那个风险不够分散，因为我那个时候只有三个案子，那两个客户跟我说拜拜的时候我就剩下一个。对，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说我应该要重新设计我自己的服务方案，就是让自己的现金流更稳定一点。所以我那时候就是其实还是要去找工作，但是面试到二面的时候，第二次面试的时候就又有心中又有一种感觉是，如果又是这样子的薪水然后又要做这样的工作量，就我真的不想回职场，就感觉跟以前没有什么进步，我只是求得稳定的薪水而已，可是我绝对不会快乐，而且我可预知我在两年内绝对会离职。所以我那时候就决定自己赌一把，就是再赌一把，再给一次自己机会，就是这一次改变，这一次这样子尝试看看能不能走得更久一点。
那你那时候是做了什么尝试？就是你说你好像有重新的去 repackaging 你自己的一些服务啊，像服务项目。
对，主要是官网的改造。那一开始的官网就很简单，就是自我介绍，然后服务项目、作品集。那可是我觉得那样的架构并不适合，应该怎么讲？我觉得那样子还不够啦，就是不够结构化。然后后来我是自己开发了一些套装的服务，因为我发现说以前我接的案子周转率都很快，就有点像是那种餐厅的翻桌率，就我接完一单我很快就要面临到我下一单在哪里，就是现金流的问题。那文字的工作虽然很多可是钱很少，所以周转率很快这件事情其实对我来说很危险。就是比如说我一次文字采访通常一个案子大概两个礼拜，那这两个礼拜结束之后我下一个案子在哪里，我如果没有办法很快确定，我这一段期间我就是饿肚子。
那你如何把这个案子给拉长呢？是透过你说bundle的方式？
我那时候就是想说我要尽量拉长跟客户的关系，所以我提供了包月的服务，然后对对对，就提供了这种年约、半年约的服务。因为其实客户他也不想一直换人合作，然后尤其是像数位行销这种内容行销这一种，它是需要一段时间发酵跟验证然后调整策略的工作，所以更适合这样子做一个像你说的 bundle， 就是套装服务的设计。那我就是透过不同的这种套装服务渐渐的去稳定我的现金流，然后一边也提供一些客制化的 解决方案，就是有一些客户他其实知道自己的需求，但是他不知道这样价格多少，他会来找我，那我觉得这个可以，我可以帮他设计一个解决方案。那如果说有一些人他们是考量到预算的问题，他可能没有办法一次跟我合作太多项目，那他就可以选择那种比较小型的专案，但是我们可以合作很久，那这样子对我们来说都很好，就是代表他这一年的时间里面都有人帮他处理这个问题，那对我来说就是这一年的时间至少我有一部分的钱我是不需要担心的，我就靠这样的方式渐渐稳定下来。
然后，我觉得真的非常聪明哎，等于是有点把你自己的服务变成订阅制哦，从原本是一个案子一个案子，
对对对，
单一案子接，把它变成就是包月或者是季度的服务，年度的服务，然后可能这样子用包月的方式，你会提供一点点，你会提供一些价格上面的优惠。
对，
现在我们就来切入我们今天节目的其中的一个重点啊，就是怎么样报价。我觉得自由工作者报价这件事情真的是一件很不透明的事情啊。你在书里面也有还蛮详尽的一些分享哦，就是一些不同报价的一些策略还有思考方式啊，这个部分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第一个我想说的事情是，大家都觉得报价很不透明，可是我觉得这个也难免，因为每个人都擅长的东西不一样，能提供的价值也不一样，那很难用同一套规则说文字工作就是2块钱这样。因为其实像比如说像我们文字工作者一个字2块这个已经是行之有年的行情价了，但是对很多那种有名的作者来说一个字2块其实是在羞辱他，然后或者是对于很之前的文字工作者一个字2块好像又有点多啊，其实不会太多，因为通膨已经很久没有改这个价钱，但是就是一字2块它是一个行情价，但是它会衍生出这种因为资历不同所以产生的这种资源分布不均，然后再来是制定行情价之后就会出现像文字工作者这样子，就是它变成一个万年的定价，它是无视于通膨的万年定价。它好像是真的可能这个规则可能比我的年纪还要大，它就一直都没有改，但你看我们的通膨已经
几十年都没改变过，
所以
对耶，
你说不透明或者是说为什么不能制定一个通用的规则，我觉得问题出在这里，它不见得好。那像政府他们采购或者是说他们找人合作外包的那个规则更严苛他们那时候是一个字1.4块，然后后来是2022年才调到还是不到2块，但是有调稍微调高一点点，因为他们就会觉得说调太高好像我官商勾结，就总之就是会有一样的问题，就是你设定标准那就是注定对某些比较优秀的人不公平，他没有办法去获得他应得的奖励。就是齐头是平等啊，我觉得这是不透明的最主要的原因。那回到报价的这个问题，就是很多人都担心说报价不会过，那我觉得这个问题出在就是因为你只给一个价钱，所以就像这样一来一往，你就要一直去试探它的最终底线在哪里。那我个人是一个很懒的人就是我很讨厌这样一来一往，因为有时候客户又如果说他的公司规模很大的话，那个流程可能从他然后到最上面那个盖章的人的时候已经过了1个月2个月，然后他还是没有办法回复你说这报价到底可不可以过，那我觉得这样子你的行政时间实在浪费太多，你还没有签约还没有赚钱你就已经花了这么多时间在他身上，所以后来我就一口气提供3个报价至少2个啦，就是让他选说方案一是这样子方案二是这样子，那如果他比如说他已经有一个预算，假设他说我预算2万块，那你帮我设计，那我就设计2个给他，那你选 A 或 B 或是 ABC 这样子3个选1个，这样子我觉得有两个好处一个是节省时间，他可以很快的决定从这个框架里面看到哪些是他要哪些是他不要的，或者是他会有其他灵感，然后第二个好处是他不会纠结于价钱而是纠结于 他有哪些选择可以选，这样你被杀价的几率就会降很低。
所以你的方式报价的一个策略心法就是、给他不同的方案，等于是说不要一次 只端一盘菜出来啦、给他多一点菜肴选择，然后配套让他可以、模糊他的焦点，不要只是聚焦在单一的报价。我觉得这也很聪明，这跟我的方法也蛮类似的。我现在接案的部分主要是就是业配跟一些厂商的合作，就是厂商可能有产品或服务要推销、宣传，可能就会找我，看上我的平台。然后我自己也是第一次报价的话，我会给他就是单一服务的话是这个价钱，然后如果他包套的话 是这样子的价钱，然后包套的话就会有一个优惠折扣嘛。然后我发现厂商回来通常都会选包套，因为你如果你做一次客户，这个每一次接一个新的案子，你就要重新了解这个客户，还有熟悉他的产品啊或者服务。然后如果你可以在运用在你的不同的平台上面，然后帮他做宣传的话，等于是你同样的内容可以运用在两个平台，或者是甚至是超过两个以上的平台，这样子就提高你的效益嘛，你的时间成本效益。我觉得跟你这个方法有异曲同工之妙。OK， 那报价的时候还有没有要注意什么事情呢？
我刚刚才正想要补充，就是我觉得心态很重要，就是很多人不知道为什么很怕谈钱。我遇到最多的问题就是像刚刚说他怕报价不会过，或是他不敢开把自己的价格开到某个价钱。那我觉得这是心态的问题。第一个是我一直觉得这个社会很奇怪，就是会用金钱去定义一个人是否成功，比如说 他月入百万，月入千万，他很厉害，他很成功。可是回到我们自己身上，你敢开这样的价钱在自己身上吗？你好像又觉得说我是不是太高估自己了，这样子真的会有人买吗？就是我觉得这个有一点点双重标准，就是你为什么要觉得自己的价值好啦，可能千万是真的有点高，但我觉得有些人不一定，也许他真的很厉害。只是我的意思是说，就是如果你真的对自己的能力有自信，然后对你的服务有自信，对你的整个自由事业是很认真负责，不是想要诈骗的话，就是你应该要有那个信心，至少把自己的价格开得很合理，然后会捍卫自己的立场，不怕人家来杀价，因为你知道你自己就是值那个价钱，就你不是求职者，你跟他是平行的供应商，今天是他来求助于你、然后你提供他服务，你们只是在商言商，并不是什么今天你的人格价值就是50000块，就是你不是市场上的猪肉，我们在探讨的只是这个服务项目它值多少价钱，然后我们只是在努力的尝试取得共识而已。我觉得这样子思考可能报价上就不会这么的纠结。
心态真的很重要，要先要对自己的服务自己有几两重，要你要很了解自己，先对自己做一个 SWOT 分析，然后你彻底了解自己能够提供对方什么价值之后，如果你真的觉得你值这个价就报出去吧。我觉得宁可就是千万不要低估自己，我觉得你宁可稍微就是报一个市场，真一定要符合市场上面的行情，如果你能够查得到行情，或你有朋友也是从事这一行的，而不要就是说想要用低价策略。因为低价策略其实你在这个领域，你觉得低价策略它应该不是一个长久之计吧，而且有时候低价你报太低，客户反而会觉得很奇怪吧，会怀疑你到底 deliver 出来的品质是怎么样。这个部分你觉得？
对对对，这个部分我也蛮想要呼应一下，我刚刚也正想要补充，就是很多人都会第一个想法，出来接案的第一个想法就是我要削价竞争，
对，
或是我要免费接案来换我的作品集跟我的经历。但是通常会被这种低价的服务提供者吸引的厂商，其实他自己本质可能也不是很好，因为这代表他只在意价格而不会去在意其他价值。比如说这个人提供免费或者是这么低价的服务，是不是因为他其他的地方没有可取之处。那比如说重视品牌形象，或者是很在意自己商品的价值的品牌企业，他们反而会很怕这种开太低的供应商或者是自由工作者， 因为他会担心说你是不是就是事先牺牲了你自己做不到的那个部分，然后来吸引我去发案给你。因为这个就有点像是你提前在暗示你的客户说，哦，我就是因为做不到这么好，所以我宁愿开这么低，然后让你来找我，因为我没有其他可取之处。我觉得他散发的讯息是这个样子。
嗯，
那再来是我觉得不是所有厂商都只看价值跟价格，就他们会在意很多很多的事情，比如说我跟你的工作方式是不是契合的。像我有个客户，他就说他超讨厌接电话，然后他超讨厌别人说可以加我 LINE 吗，他从来不会加人家 LINE。 那对，然后我就觉得，哦，我们两个其实真的蛮像。其实我也没有很喜欢接电话，但是就是有时候必须配合。那他是这样子的，我就觉得太棒了，我们两个真是太合了。对，那有些人会因为这样子怎么讲气味相投，然后所以可以长长久久的合作，倒不是因为专业特别的强。有些人他专业技能在他自己的领域里面可能并不是什么 top 10或者是很优秀很顶尖的那些人，可是他可能是业务能力很好，或者是他沟通能力很强，组织能力很强，他可以留住那些客户，或者是吸引到跟他很像各方面很像的客户。他们是这样子存活下来，并不是因为说我今天开超低价超优惠跳楼大拍卖的那种价钱。对，所以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受众，就像自媒体一样，会听 Nicole 的听众一定都是被某种特质吸引，所以才会来听。那我觉得大家也可以试着找找看自己的受众是什么样子，就是一段时间之后你就会发现说，哦，原来我有这些特质是可以吸引到人的，而不是只能用低价来吸引客户。
我真的很同意耶。我觉得其实就是虽然你是初出茅庐刚接案的人，可能真的会想要削价竞争，但是一定要对自己有自信，就是其实不是只有客户在挑你，你也是可以挑选客户的。虽然你可能还没有什么经验，但是你就算你接了一个那种免费的案子，但是这个案子可能就像你刚刚讲的，可能这个案主他在乎的比较是价格而不是品质。那做这样子的内容，你 deliver 一个比较粗糙的案子，对你的作品集还有对你的这个长远的发展真的是有帮助的吗？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去思考的点。还有你刚刚有提到就是要找到跟自己气味相投的客户，这个真的很重要。其实这是一种就是你在信件往返啊沟通的时候啊，你就可以嗅到一些那种气息啦。齁，那你书里面有跟我们提到就是说要避免跟地雷客户合作。齁，那有没有什么方法就是在初次跟客户接触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啊，或者是那种信号啊，会让你知道这可能是一个潜在的地雷客户？
我在书中我列出11种，那我可能没有办法在节目上一一讲完，就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是可以去买书来看这样子。那我分享我自己可能第一印象的时候我会判断哪些点好了。就是客户当客户来询价的时候，然后我会看他的需求，然后看他描述自己需求的一些细节。可能我文字工作者，我可能对文字会比较敏锐一点，就是他有没有办法很精准的说出他自己到底要什么，还是只是会给一些模糊的形容词，比如说我要很好的品质，就是什么是很好的品质，就是如果能具体讲出这种更细节的形容词的客户，我可能就会第一步我就会觉得他过关了。然后但有时候这样看也是不太准啊，所以还要再进行第二次的信件沟通。我就会回信告诉他，哦，你这个案子我评估之后可能我会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然后再看他回信的时候有没有回到就我心里面的重点。像最近有一个客户，就是我都觉得他的信应该是 AI 写的吧。就是
怎么说，
就是他来问我合作的意愿嘛，那我就说我今年的排程可能比较紧一点，那也许要五月之后才能开始执行专案。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因为有些厂商没办法等嘛。那我就是先问他这个问题，就是如果你可以接受五月再开始合作的话，那 我觉得我们再继续往下讨论。结果他回信之后呢，就开始噼里啪啦的写了一大堆，但是他就是没有回我到底可不可以五月再 合作。然后他就先把他公司今年的方向全部都告诉我，但是就是我最想要的那个答案还是没有得到，然后我就觉得这样不行，这样以后我们沟通一定会很累。然后再来是他那些噼里啪啦写的东西，就是我个人觉得很口号性的东西，就是现在流行什么，就是所以我公司今年的策略也要这样做，那我认为这不符合我自己在做数位行销的理念，所以我就很直接的告诉他说，以我对你的品牌的观察，我自己会觉得做法应该会是这样，但是就是显然我们的认知跟理念可能不太契合，那我觉得也许我们不太适合合作。对，而且就是他始终没有回答我五月到底可不可以合作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沟通方式未来一定会有非常多的摩擦跟不顺畅的地方，那沟通成本会很高，我就这种我就会先不接。
OK， 所以在跟客户书信往返的时候，你就是要注意很多细节。还有一种是说，他根本也连你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他就是很自私化的，你那个信一看就知道很自私化，他广发给很多人，这种我也是就敬谢不明啊。对 ，OK， 好哦。那再来，我也很好奇，就是说，在你这个自由工作接案生涯当中，已经将近五年了嘛，你觉得最大的挑战是什么？然后你是怎么样去克服它的呢？
最大的挑战，其实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就是刚刚讲的那个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我要怎么逆转我的超低月收入，就是继续我的自由工作生活，那个真的是我蛮大的考验。然后再来是第二次很大的考验，算是我后来两年前就是我家人生病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意识到一件蛮重要的事情，所以我才会写出第四章永续经营的那一篇。那个时候就是因为家人生病，然后我发现自由工作者是没有办法请假的，然后你必须把案子做完才有钱可以拿，然后你也没有职务代理人，所以我那个时候是把一个月的工作集中在十天内全部完成，然后才能去医院陪家人这样子。
对，
我那个时候压力超大，然后因为那个时候疫情还很肆虐嘛，就是进去医院很麻烦，就是你还要提前几天 PCR 然后打疫苗，就是其实我那时候我自己身体状况也没有很好，就是还在感冒，然后工作压力很大，就是因为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是通知每一个客户说，哦，我家里现在有事情，所以我现在工作安排会是这样子，那你们不用担心，东西我都会赶出来。对，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发现说，也许接案这件事情并不能成为我未来五年十年的主力，我可能要再开发一些新的业务的方式，让以后我在面临这样子的状况的时候，我还是有收入，比如说一些知识的产品或者是内容的产品等等。
被动收入，
对对，被动收入的部分。因为像过了中年这样子的事情一定会越来越常发生，那我觉得再加上自己的体力就大不如前所以我觉得就是用时间去换金钱的这个工作的方法也许是需要渐渐的转型跟调整的，我觉得这也是我这几年经历的蛮大的挑战。
你讲的真的很实际，而且你点出了一个关键，就是自由工作者大家觉得很自由，可是那个自由的背后其实是由自律换来的，而且你真的没有职务代理人，就是假如你那天生病了，或是你家里突发急事，你的案子就是在需要在那天，就是你的截止日就是那天，你还是得完成，不然的话你就是得想办法跟客户说明，然后让客户可以接受，因为真的是没有代理人，所以真的是你只能依靠你自己。那你刚刚也讲到一个重点哦，就是永续经营，这真的很重要，就是看能不能这条路走得长远。其实我们要考虑的是未来长远的怎么样为自己铺路啊，还有职涯道路的发展， 那你刚刚有提到就是步入中年啊，还有就是以时间换取金钱这个部分，所以就很想要在节目的最后一趴就想了解一下玉玲现在对于自己未来的规划，就你刚刚提到这个部分，比如说知识型产品啊，还有被动收入啊的部分，有什么规划，或者是说给想要在自由工作当中实现永续经营的人的一些建议。
嗯，老实说我自己本人啊还不算非常的清晰，但是我最近几年是有在想要不要开公司，不过我还在犹豫，因为我觉得开公司之后对我个人本身来说反而会是一个束缚，因为我其实很不喜欢管人但是就是我觉得永续经营这件事情首先要先看你个人的目标是什么。有些人他想做的事情非常的明确，而且是需要很多人一起齐心努力才能完成的话，那我觉得建议你就是收入月收入到了12万之后就去开公司啊，或者是你直接开也可以，就是如果你真的这么确定有一条这样子的路是想要走的话，是可以这样做的，就是朝公司化的这个道路去前进。那我个人是还在踌躇当中，可能会更偏向就算开公司还是只有我一个人，那
一人公司，
对对，一人公司，然后我希望我自己在40岁以前是可以把自己的事业重心从主力 90% 都在接案，然后渐渐转型成可能 30% 接案，然后其他的方式就是创建一些像刚刚讲的产品，或者是可以自动化进入，就是可以自动化的一些服务项目，知识产品之类的东西，让我不用再用时间去换金钱。我希望之后可以做到这个样子。我之前看了一本书叫做创业这条路，然后
这本书很多人推荐耶。
对对对对，他给了我蛮大的启发啦，就是虽然他其实就在讲加盟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自动化这个东西实在太吸引我了，所以我觉得我可能会朝这个道路去前进，就是一人公司，然后渐渐的想办法把自己手上的东西知识输出成一些产品，然后放在网络上面卖，然后我就不用一直接案，因为接案其实很客制化，就是我的时间就是只能压在一个客户身上，我接了这个客户我就不能接那个客户，但是知识产品或者是内容的部分它就比较不会有这个问题，它的扩散率比较好，然后它比较长效。然后我觉得等到了40岁的时候也许我有更多的经验可以分享，所以那个时候
那就是下一本书咯，
也许我其实还不知道但是我自己希望我个人的永续经营方向会或许会是这样子吧。
哇，我觉得你的分享真的很实际耶，而且也把现在就是自由工作者会遇到的这个挑战也先点出来给大家知道，让大家知道。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有没有什么话想要给现在想要尝试自由工作接案但是还在犹豫的人，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他们说呢？
有一个故事想要分享，就是前一阵子我看到一个接案的群组，有一位朋友他发问，他说他现在他实在很想当自由工作者，然后他现在还是在上班，但是他现在上班的工作他没有透露，只是他说跟自由工作完全扯不上边，所以他想要问其他的自由工作者们，就是有没有什么技能是他可以学习，然后他什么都愿意学习，只要能让他摆脱这种不自由受束缚没有主导权的痛苦的上班的生活就好了。然后我看到这一则发问的时候其实我感触很深，因为我觉得其实很多人并不是真的想要主导权，就是我想要给在犹豫的这些朋友们来说，就是有主导权这件事情它有时候不是一件很快乐的事，做决定是一件很沉重的事情。你做对决定的时候你会很开心，因为它会带来超大的成就感，但是如果你做错了决定，你的主导权就会让你承受很大的风险，或者是一些不好的后果，然后你必须自己去承担跟收拾。 就是我想要提醒大家，就是主导权他有的人其实你可能没有那么喜欢他的另外一面，就这件事情你可能要想清楚。那但是另外一个点是，如果说你已经尝试过然后可能不如预期，那我希望这样子的朋友也不要觉得自己很失败。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成功失败我觉得不是重点，而是你真的用肉身去体验了这一切，然后你学到了什么东西是你想要的，什么东西是你不想要的。我觉得这样子都已经是很大的收获，因为很多人他们都在花很多时间思考，然后没有身体力行，然后就一直在不停的犹豫，他们不知道自己，不确定自己到底要的是什么。那我觉得只要能勇敢的踏出那一步，然后尝试过了，尽力的其实就好了，那剩下的之后的人生就朝自己比较喜欢的那个方向前进就可以了。
对，我也时常就是跟我的听众讲，就是如果你有想要尝试的事情，但你一直不确定到底那件事情适不适合你啊，或者到底会不会成功啊，其实你就是先去做了再说，做了你就会知道答案，而且你也会为自己开拓出一条适合你的道路吧。今天非常谢谢玉玲带给我们那么真诚而且也很写实的分享哦，让我们了解了自由工作者的美丽与哀愁，还有我们也知道了怎么样报价，怎么样先可以察觉地雷客户的一些 signal， 还有就是要怎么样永续经营发展你的自由工作生涯。那如果想要更进一步的了解这些自由接案当中的一些秘诀啊，或者是一些心法，都可以找玉玲的这本新书《不上班每天工作三小时的自由生活》。这本书内容真的很扎实，也推荐给大家。谢谢玉玲。
谢谢 Nicole。
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并且一直听到最后。如果你觉得这集节目对你有帮助，欢迎你截图分享这一集的封面在 IG 上面，并且 tag 我，我的 IG 账号是 sjbonjour， 让我知道你有在收听这一集的节目，并且让更多人可以听到这一集的节目哦。也不要忘了到 Apple Podcast 帮我留下五颗星，还有你的留言，你的这个动作是对我做节目最大最大的动力。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周，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